9月的时候，感谢主给我们跟我太太有个机会到英国去。哦
OK，
感谢主，这个9月的时候呢，我这个有机会跟我太太到英国去。我们去英国主要是为了探访一个宣教机构，叫基督教华侨布道会。我们在那里大概只有4、5天的时间。那么我们主要是需要几个地方，这个总部就是在上面那个Milton Keynes 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去了两个地方去看教会，一个是在 Reading，一个就在Canterbury。那么我们有2天跟着这个我们那个相熟的一个宣教士啊到处跑，他到哪里服侍，我们就跟着他去，就是上面这个右面这个宣教士就是 Hannah 啊，陈宣教士。另外我们也跟着这个吕子峰牧师，就是这个这个宣教机构的这个总干事。他到哪里去服侍，我们也是跟着他跑。那么我们很觉得很受这个安慰，也很受激励的。就是有一天晚上，我们跟一群这些年轻的宣教士一起来吃饭，就认识了右边这一群的宣教士。我们很感谢主，看到说，起码对我来讲，这是有很大的鼓励，就是说。神还是要留下有7000人没有向巴黎去吃的。我们看到这些年轻人，其实他们都是研究所毕业之后就被神呼召出来，长时间来传福音。那么他们就进一边念神学，一边来服侍。真的为他们有这种的心回应神的呼召，感谢主。其实，在英国那福音，华人的福音需要是非常大的。英国差不多100万的华人，其中有15、6万是这个学生，留学生都是短期在英国的，另外也有15、6万是过去3、4年从香港移民到这个英国的这个华人，所以很感谢主，我们也跟他们一起参加了他们。那些这个聚会，也是很受激动。一个就是上面这个，那晚上有个高中初中生的聚会，100个高中初中生聚在一起，你会看到我们最后面那个就是我了。我站在哪里来欣赏这些年轻人一起来唱歌，一起来读经等等，叫我很得到这个激励哈。然后我们也跟着这个，吕子峰牧师，他到了这个，Reading 那个地方有一个传福音的聚会，这个叫香港人福音事工。所以英国一般来讲教会光景不好，所以他就很乐意把他的教会给这些华人，他们要传福音就给他来用了。所以他就是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照片就是他们的一个，传福音的聚会。另外一次我们就到了这个 Reading 就 Canterbury，这 Canterbury 这个基督教会，外面很漂亮啊，因为它实在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只不过它也是人很少，所以华人也在那里聚会。他们刚交接，就是说有一个新的传道人来，就是这一位中年的传道人。他读书不是很多，但是神呼召他，呼召他，他就很努力的去念神学，然后刚念完，现在可以出来接这个传道人的位置，所以看到这些的时候，都是叫我觉得很受激励啊。这个，但是当我进那个飞机要飞回来的时候，我心中的告诉我说，这都是很真实。这些都是很叫人觉得很兴奋，但是这个不是我的真实。我的飞机是要飞回这个 Raleigh-Durham Airport 的，我马上就想到说，回到这个地方， 还是很多的挑战，或者想到很多的事要处理啊。感谢主，我们的那个这个章程已经差不多做好，下面有很多事要处理。但是其实事的后面什么？事的后面是人。所以有一句话俗语说，处事不易，处人更难。我不晓得你们同意不同意这句话。处人是困难。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说不能够这个忽略忽视的一件事情。可能你们现在坐在这里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你觉得心里面很温暖，你唱诗的时候你唱得很快乐。但是到下午你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你要面对的是什么？那个是你的真实。或许说明天你上班的时候，那个是你的真实。或许 Thanksgiving 的时候，你的孩子回来的时候，那个是你的真实。那么我们怎么来处人？感谢主，神比保罗有同样的那个一个经历，所以我们可以从保罗的身上来学习。好，这个我有两个月没有在这里分享腓立比书，所以这个可能要讲多一点这个背景的事情。腓立比书我们进到第三章的时候，开始的时候，这个保罗是讲到这个假教师、假属灵的假教师是怎么样子的。所以三章二节的时候就说，保罗说应当防备这些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啊，他写一大堆他可以靠肉体的，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啊，他是哪个族的等等等等。然后到了第七节的上次我们分享的时候，他就好像从这个假教师那里到了一个属灵的高峰。那我是怎么样子在神面前来寻求神？七节那里就说，只是我先前以为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要得着基督。这几节圣经你一读，你就觉得哇，多豪气的一个人，多有自信的一个人，在他的属灵的道路上面，多么的这个令人羡慕的人。那么就今天我们这段经文开始说，这不是说这个这就是只是前面圣灵马上带领引导保罗回到他的现实那里，说你要回到现实，没有错，你在这个属灵的高原里面，在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在一个属灵的高原的里面，马上圣灵就把保罗拉回来，拉回到现实。所以今天我们要读这段经文12到21节，他马上就想到说，他实在是有很多人要处理，而且是很大的挑战。在腓立比的教会，我们提过说哈，腓立比的教会有什么人的问题呢？他们不和，是不是？他们当中有假教师的教导，你怎么处理假教师呢？他们的信徒要面对要来的这个苦难，你怎么准备他呢？只是人呢，他可能也不只想到这是人。你知道当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是监狱书信的四本之一啊，他同时写其他的，你就知道他其他的事在他的脑袋的里面。他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是想到说有假教师在哥罗西的教会的当中啊，他也想到说哥罗西教会外邦的教会受外邦的文化的影响，也是不道德的这个文化的影响，信徒应该怎么生活，这个都是他要想的。或许说他会想到腓立门书，腓立门书是保罗写给腓立门，因为腓立门有一个逃走的奴隶到了保罗那里， 那么他信了主，保罗要差他回去，这个阿尼西姆怎么处理这个事啊？以罗马的法律，如果他抓到个逃走的奴隶的话，他可以把他杀死。在主的里面怎么处理的事情，人的事情。所以我刚才说处事不容易啊，处人实在难。保罗也是在这样的情况的里面来写我们今天截段的经文。好，那么截段经文大概可以分开三段。第一段讲到他怎么样看自己，所以截到第14节。第二段讲到说他怎么样看其他的信徒，一起走跟随主的路的人。第三段就讲到说那些不走跟随主的人，他处于什么的，以什么的胸怀来对待他们。好，我们就一起来读读这段经文。我们先读12节到14节，我们一起来好不好？绝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说处人的时候，第一个要处的是谁啊？第一个要处的是处自己。人如果自处不好，非常困难与别人来相处。所以你看这段经文的里面，从12节到13这两节啊，这几节的经文的里面，这个我这个字的出现了5次。圣经里面一个字不断的出现的时候，这个就是它的主题。所以这一段是讲的保罗说我是怎么样子，当下的自己，他在评估他自己。但是他不是自语，因为他写给腓立比人的。所以13节在哪里他说弟兄们。弟兄们是一个非常亲切的那种的呼喊。亲切的对腓立比说的人说，我写这个见证给你，不是要彰显什么。我写个这个见证给你，是希望你在我的身上可以有些学习，让你们之间也知道怎么来相处。是在这一段跟这个腓立比教会的里面有主要的姐妹们不和，非常有关系，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所以他第一个就是说他怎么样来自处。他这里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一直说不是，不是已经是讲到一个客观的事实，他有个声明，我不是这样，我不是这样。然后他再说，我不是以为自己怎么样子，这个是一个主观的意识，我自己以为我怎么样子，不管客观也好，主观也好，他说我不是，我不是已经得着了，我不是已经完全，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重复的来声明了事实。他虽然在前面一段，他只这么的豪气讲到他的属灵的光景，他跟着就说，我不会自满，我不是觉得我已经到达了。为什么他会觉得他还没有到达呢？他讲到他与进入真理经历神的时候，他其实是用3个字来讲到一个人成为真属灵，进入真理，一个真理真的在你身上生根，是一个什么的意识。中文的翻译没有这么清楚，英文的翻译比较清楚，原文是更加清楚，就是3个不同的字。所以3章12节说， 我不是以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那个得着英文是 attain， 就是达到的那个意思。这个 lambano 是他的这个希腊文，他接触到了，他能够达到这个层次。然后十三节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这个字是英文是 apprehend， 这是不单只是接触到了，我是把它抓住了，捕捉到了，这又是另外一个希腊文的字。他不单只是接触到，他领会到，知道。然后第三个字是三章十二节说，我已经完全了。这个英文是 perfect， perfected， perfect， 完全。其实原文是完成那个意思。是说一个真理你要接受它，达到它，铺足它，然后你要完全的内化了，成为你的一部分，你经历了这个真理才是你的。我不知道多少这个弟兄们，你们看美式足球，多少人看美式足球？哎呀，那么我就对牛弹琴了当你看美式足球的时候，他抛一个球进去，这个人要接这个球的时候，叫三个步骤，好像下面那个图画一样。第一个球来了，你跳起来碰到它，第一步。碰到它之后呢，第二步你把它拿下来放在你的胸口的里面，不要丢掉。那么第二步还没有完，第三步你下来的时候，一群人拥上来。这个撞你的时候，你不要脱手，这个球跑掉了。这个才是所谓的 finish a play， 就是你这个过程才是完整的。那么他就是说，下一个 play 就是下一次你就是到了这个地方。属灵事的也是如此啊。我们不只是接触到一个真理。我们甚至说，不是我接触了真理，我说这真理不错，我要得到这个真理，我愿意接受它。我们还要有这个真理在我们生活的里面，经过生活的冲击，而我们不失去这个真理的时候，这个才是我们的真理。所以保罗他说，我不敢自夸，为什么呢？我知道要真的得到一个真理是不容易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坐在这里，你听了我讲，只是接触到一个真理，你接不接受这个真理成为你的思想的某一部分，我不知道，更不要说在生活的里面，当你受到很大的冲击的时候，你仍然说我坚持这个真理。这保罗知道这个难处，所以他能够谦虚在神的面前，他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我不是已经得着了。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在主的面前一个深深的反省，尤其是像我这一种老基督徒更加要反省，因为我接触到实在太多了。你问我这个华人里面这个出名的这个上一代的这个传道人，其实差不多每一个我都听过他讲道，但是听到了不等于接受，接受更不等于说我生活上里面去经历它，把它生活出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谦虚。其实今天在我们的世界的里面呢，谦虚已经是不是一个很被接受这个观念。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是重复的说，不止一次说，我不是说我不是。他重复的强调说，人要认识自己的不足，他认识他的不足。 为什么一个首先为自己，人很容易自我膨胀，包括保罗在内，所以他要不断地提醒自己说，我还没有得着，我还没有到位在神的里面。第二个是对腓立比教会的同工帮助他们，我们刚才说腓立比教会的同工的里面有不和的事情，不和的事情的时候要学的第一个功课就是能够谦卑，要能够放下自己，不要自视过高，这样才要走出不和的这个可能性。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最对的，我是绝对的，什么时候这个不和就不会解决，因为我们会非常非常的坚持。也是一个对腓立比教会众信徒的里面的一个劝勉，要他们说，你不要看我保罗，大家觉得我很不错，他说眼目要离开人，要知道人到底还是软弱，要注视在基督耶稣的身上，只有他才是可靠。这样我们讲到说这个身体的见证的一个就是大家像个基督，是不是走一条唯有基督的道路，唯有当弟兄姐妹都知道说我不够，我最尊敬的传道人还是不够的时候，我们才会说我们像个主，我们单一的像个主，只有基督耶稣才是我们所学习。我刚才说这个我们生活的时代，谦虚这个字不是一个 American virtue， 在美国不算是一个品德。在美国注重讲的说是怎么样吹嘘自己，把自己吹得很大，是不是？我想我自从念研究所的时候就已经听到这一套，老师都是说 You need to have learn how to sell yourself， 你要知道怎么样来这贩卖自己啊，可以向你的这个 funding agency 给钱你的，你要叫他觉得你哎呀真的不错，你去这个 interview 见工的时候，这个面见的时候，你要知道怎么样把自己的好处。可是这个成为我们的人生观，在我们的人生观的里面慢慢就成为每一个都觉得我是最好，我最有价值，我最厉害。谦虚已经是不是一个在美国的品德。我们在教育里面，我们作为一个信徒，这个我们要知道的。当我们来自处的时候，我们的自己应该有这个胸怀，我们要多一点的谦卑，小一点的自我，小一点的自恋的时候，才会后面的事情能够发生。当我们还是坚持说我是最好，我是最对，我是最聪明，我们不会。我就记得一个弟兄的一个见证啊。可是今天这冯文康不在，文康在的时候，他就要知道说，这个是我们这个 Boston 查经班跟这个 Boston 的教会的属灵的遗产。这位弟兄是我们这个 Boston 郊区教会的第一任的长老，在那个时候也是唯一的长老，非常谦虚的一个人，很少讲到他自己有什么成就。他也是我们这个 MIT 查经班的这个辅导，你看到他每一次每个星期五他就坐在哪里，他就是跟我们这些学生来这个陪伴我们查经的时候，跟我们一起查。他不会讲很多话，在不必要的时候他都不会讲话，他就是陪伴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在教育的里面他也不说不多话，但是他就教育很多事情他在做。那么其实我后来才知道，这位弟兄是大有来头，这个弟兄是很早期的一个 哈佛牙医学院的毕业生。那毕业之后，他是回到哈佛牙医学院去教书。他是在这个矫正牙齿是一个有名的一个专家。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我就是只是知道说，哦，这个沉沉默默的弟兄在我旁边，有事就找他，没事就不管他。那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其实，在那个时候，在教会的里面，很少讲到谁有什么学位，谁没有学位了，在那个地方，也没有什么觉得很骄傲的地方。我们学习怎么样做谦虚人。这位弟兄后来神呼召他，他把哈佛的那个教职放掉了，回到香港，在香港一边在香港大学帮忙香港大学开始牙医学院，另外一方面，他的广东话不好。但是他要传福音，这到哪里传福音呢？他向菲佣传福音，要香港有很多菲佣，菲律宾来的女佣，对不对？都是这个周末的时候就围在什么地方？他另外一个，他去传福音，去香港那个水上人家，叫疍家人，都不是社会高层的人，他就是这么的谦卑，你不会知道他。这些所谓的人所谓的成就，这个是谦虚，这个一直都成为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它是一个范例，怎么样来侍奉神，使用个谦虚的心来侍奉神，这个是保罗这里所说的。保罗说要谦虚，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不要自己已经。完全，那个属灵的那条道路不是这样走的，不是说我听到一点我就毕业了，要很长的路要走。不在这个基础的上面的时候，才有下面那几节，这是我们常常用的那几节。其实没有上面这几节是下面这几节是不成立的。但是我们常常都忽略前面的几节，我们只是讲到十二节开始是我们最喜欢的。要讲到说，在一个对一个谦虚的人，他是怎么样过他的人生，没有谦虚，下面都不会发生。他怎么样子？保罗说我乃是竭力追求。十三节说我只有一件事，这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一个真熟灵的认识自己的不足的人，他的人生态度是什么样子？他只有一件事，他是专一的、专注的、待命的，要做一件事。他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他不会被过去来霸占他的。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位念中学、小学的时候做过赛跑。我没有什么赛跑的细胞啊，但是我试过去赛跑，跑得很差了。但是我学了一件事情，100米，你在起跑线的时候，你的眼睛看着哪里，你的脑袋想着什么东西，你不会想着说，哎，上次我赢了，我说我上次我输了，你头脑就好像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你只是专一的看着前面那个 lane， 你的那条路，你要跑这个。熟龄的人的人生态度，就是很专一专注的，就是不会被过去的东西，不是说我们有这个叫什么，这个 amnesia， 我们的什么都忘记了，乃是不让这个过去来驱动我们现在做什么东西。因为现在做的事情太重要了，而且他说他是竭力追求，他有一种迫切感，很积极的、很主动的向着一个方向去。这个努力这个字啊，努力面前这个努力这个字真的很有意思。这个努力这个字啊，英文是说 reaching forth， 这是往前伸出去的意思。给我就是想到说，短跑的时候。到接近终点的时候，你看到那些人是什么样子，头着往前面整个的伸出去，尽量的要达到那个 终点线，是不是？这个是竭尽全力，毫无保留的，这个是他的人生的态度。有了谦卑才可以有这个态度，没有谦卑，你觉得我已经很好了，你不会有这个态度，因为你不觉得需要这么努力啊。而且十三节那里说，他不单只有态度，他是有方向的，他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向着就是说有一个一定的方向的意识，忘记背后就是不回头，不会撤退。我昨天看到一个 YouTube 上面看到一个，就看到我不讲哪个国家了，他就是这个试运去这个赛跑接力赛，到了一半的时候，这个接力接错了，就是接错的时候呢，这个接了那个人呢，竟然往回头跑，那方向错掉了。弟兄姐妹，这个保罗就是说，我是向着标杆直跑，努力面前，是不断的往前面去前进，是个很积极、很有方向感的那个人生。我觉得中文翻译这个直跑是在讲的非常的精彩啊，我觉得比英文更能够把那个意境带出来。直跑的意思是什么？直跑就说你不会跑一跑要停下来，我聊聊天再跑，也不会说左扭右扭，你就是直跑，看到这个目标在哪里你就直跑。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弟兄姐妹，多少的时候我们不是直跑的，多少的时候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我们是犹豫的，不知道说我该左我还是该右，多少的时候我们是单言的，为了别的事情，多少的时候我们是走偏差了，左偏右偏。但这里说是直跑，因为人生的方向。但这个不够的，你要态度，你要方向，你一定要有目标。没有目标只是一种游荡，不晓得跑到哪里去。像我刚才想的那个，如果是往后跑的时候，你永远都不会赢的。如果你是往后跑的时候，所以保罗就跟着说，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14节，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里或者可以这个字啊，中文的翻译会很容易误解。化解可以，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化解不可以，但是它实在不是这个意思。英文是这样翻译的 ,if that I may, 如果我这样我可以。他是说我要往着标杆直跑，如果往标杆直跑是要付代价的话，但是只要令我可以到目标的时候我愿意。如果这样我可以到达目标的时候我就去跑。不是不确定，乃是说我愿意为这个事情，就算付代价我都要。在这里标杆就是人生的目的。若从整本的这个腓立比书来看的时候，目的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有个身体的见证的出现。若只是看到三章七节到十一节讲的真属灵的时候，就是成为真正的属灵，来落实基督耶稣的见证。所以这里也很宝贝，保罗在这里用另外一些字来描写这个的目标。他说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就说耶稣他想要什么在我身上他可以得到。这是满足基督耶稣在他的属他的人身上的那个期盼。你们想到耶稣基督在你在我每一个人的身上，你信主的他都有个期盼，他要在我们的身上得到他的期盼。 但是感谢主，这句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所以得着我的化作所要我得的，有这个小字。那希腊文这是怎么有趣，它可以有超过一个意思的翻译，是说，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翻译的，或者可以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就说耶稣基督有些东西要我得到，然后我得到了。所以这个是你看到一个人生的目标是一个双赢，双赢是说神要在我们身上得到他想要的，他可以悦纳我们的。但是在同时，我们当我们叫耶稣在我们神在我们身上得到他所要得到，我们也得到耶稣要我们得的，我们就可以有我们的享受在哪里，在这过程的里面我们可以有享用。人生，一个信徒的人生为什么可以觉得活得有意义，为什么可以活得快乐，为什么可以活得有满足感，是因为当我们走在神的路上面的时候，不单只满足了神的要求，乃是神就是在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叫我们可以得到享受。也是为什么当我们不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的时候，我们里面永远得不到那个满足，因为我们得不到基督所要我们得的。那十四节就说要得到从神上面召来得的奖赏，我们这样得到的时候是有奖赏，我们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是有奖赏。这告诉我们几件事情，一个就是从上面召我来的 high calling 高崇的一个呼召。我们得奖赏不是我们自己去觉得我值得得到一个奖赏，是神主动的，神定义的，要把奖赏给了我们。这个奖赏是要光荣有价值的，值得我们去努力的。这个奖赏包括现在也包括将来，这个奖赏就是现在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可以觉得有意义、有目的、有内容。我们的奖赏就是将来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可以说这要良善要忠心的仆人，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奖赏。所以落实基督身体的见证，所以带来奖赏。我刚才说十二节跟十三节讲到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了，这句话现在已经用的太多了，不管是在教会的里面教会的外面都会用这句话，用来讲到所有就是怎么这个你的工作啦，你的这个学业啦，都用这句话。但是其实圣经这句话却是不是那么宽的，这句话是要根据是谦虚，然后这句话的意思是腓立比书里面讲到说身体见证的乐实，这个才是我们值得我们去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竭力追求的一个目标。弟兄姐妹，我们为世界的事情有很多的追求，但是你发现追求这些的结果并没有带给我们的真正的满足。我记得当我出第一篇的论文的时候，我还是在念大学，非常高兴看到自己的名字在这个journal 里面出现，而且是相当好的 journal。但是真的满足吗？后来你就发现说出一篇 paper 一张论文，要想着下一篇论文怎么写，再下一篇论文怎么写。当你拿到第一个第一笔研究费的时候，心中很兴奋，我可以有自己的事业，慢慢你就觉得 拿了一笔研究费，你马上写出来，想他说下一笔研究费怎么样子，下一个学生进来你怎么样拿，找钱给他。我们都经历过，我们经历过为世上的人、世上的事，我们实在是100%、200%的这个那个投入来付代价。我们真的是竭力追求，我们真的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但是等到你到手的时候，你确实觉得这个不是真正能够满足你。得不到手当然是很难过，得到手的时候他告诉你说还要做更多。我说我们这些做科研的时候，有些时候我想的情境就像那条狗去追自己的尾巴一样，这个狗看到自己的尾巴，看到哎呀真的好玩，我就去追，那么他追他这尾巴很辛苦啊，追追追追追追，哎呀努力到最后追到了，他说我咬一口，一咬啊痛死。这个是我们的人生，当我们竭力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这是狗咬尾巴，咬不到很失落，咬到了很痛。多少人我念研究所的时候，一个原因叫我不要留在那里再找事的，我看我的老师离婚的太多了，找不到几个是没有离过婚的，也没有找到几个跟他的孩子真的有很好的关系，但是他们专业专业非常好啊，他们不能够超过15分钟不讲他的专业，所以也怪不得他的太太不能跟他相处。所以感谢主，主给我们的是我们竭力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是有一个很实在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神要得到的，这个目标神要我们在追求的时候能够得到满足的。好，我们先放下这个自己，我们再来看，在我们的与我们一同走天路的人的里面，15节到17节这三节的圣经里面确实讲的三种人，这三种人是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会遇见。第一种就是存同样的心的完全人，第二种是存别样的心的人，第三种是到了什么地步的人。接下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定指示我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这段经文一开始是所以一个连接起，就是跟前面有关，就讲到前面讲到保罗怎么样来自处，怎么样自己看自己的，他对自己怎么看自己很有信心的。所以在这个的前提的里面，对，所以我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这样来与其他的信徒来相处。第一个他讲到是完全人啊，完全人我们听见就怕了，因为没人觉得自己完全，我也不觉得我完全。实在这个英文的翻译比较好啊，这个不是英文翻译 ,mature 的长成熟的人，他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个长成的人。在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他讲到是认同他的那个走那个属灵的道路，跟随主的道路那个人。那么对于保罗对那些与他存着同样的心来跟随主的人，他说什么呢？总要存这样的心。Be thus minded, 就应该是这样的心。他是用一个一般现代诗的这个动词，是讲到一个常态不改变的情况，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也是一种命令的语气。 他是对他成熟的同路人说，你走的这条路，这条路是对的，我肯定你走的这条路，我劝勉你继续的能够走得下去。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成熟的人，就算你以为他成熟的人，其实他都当上好保罗一样是软弱，他都是一样需要鼓励，需要肯定，需要被勉励的。所以保罗说，与我一样走天路的人，我能够给他的，这是鼓励，这是肯定。这个在我们华人教会，因为我们没有这种文化，我们看负面的多，看不到正面的。就是说我看到一个弟兄，首先我们看到孩子，我看到我们这孩子做的对的事情，我们不要多讲太多。但是如果做的错的话，我就 make sure he knows it， 就是说我一定会叫他知道。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台湾的，带着孩子去，这个我的孩子美国出生，从来没有在去过台湾，就去上学的时候，我的女儿去那个班上上学的时候就说，99分打手心一下，98分打两下，还好她说你是美国人我就不打你。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的文化，我们很突出说你做的不够的地方，我们不太说美国就刚好相反，70几分不错了，已经是一个 C， 没有到 D， 这个真太好。其实教会的里面也是一样，我们需要讲一些正面的话，我们需要讲一些肯定的话，我们需要讲一些鼓励的话，我们需要讲一些感谢的话，这个是对一个完全人的胸怀。但是在教会的里面，存别样心的同路人可能更多啊。这里说存别样的心，英文说 be otherwise minded， 有别的想法。就算是一起来跟随主的人的里面，他们对属灵的事都可以有不同的领会，对怎么处理事情更加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对保罗来讲，保罗对自己走的属灵的道路的方向他是很清楚，目标也很清楚，所以他就说神也必指示你们，以此指示你们。这个此就是保罗的领会，就是上面讲到的这个走属灵的道路，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部分，神也必指示你们。神也，保罗一方面他忠于他自己在神面前的领会，对自己的领会很有信心，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对那些有别样想法的人他不会强求他们，他会说这个是神的范畴，不是人的范畴，就愿意去这个愿神来做工。我这上个星期这个中信弟兄讲过一句话，替天行道，是你记得替天行道。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种思想，我们看到别人，尤其是弟兄姐妹们，你想法跟我不一样的时候，我们都有替天行道的想法，就说我要改变你。其实人改变人是非常非常困难，包括我们的孩子，你有个十几岁的孩子，你改变过他吗？真的改变不了。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想法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圣灵在他心中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他会要改变。除了这个方法之外，我们只是唠叨，我们可以自己唠叨，唠叨之后就是关系更加的不好。所以对有不同的领会的人，保罗说在信心的里面有宽容，有交托，等候神，让神来做事。我不晓得保罗当时的时候会想到谁，你记得 腓立比书是这个保罗在第二次旅行的时候出外布道的时候所写的书。在第一次跟第二次中间发生什么事情？他为了一个马可跟巴拿巴大吵一顿，因为这个马可在第一次旅行的时候跟他们一起，然后半途乐跑跑掉了，所以保罗觉得这个年轻人服事上面不可靠，所以到第二次的时候他说我不要带他去了。但是这个巴拿巴跟这个马可叫亲戚关系，他就说一定要带，那么两个人为这个事情就有很大的分歧，意见分歧，到最后这两个人就分开了，那是《使徒行传》说的。可能他想到这个，巴拿巴跟我可能对这个事情不同看法，我也深深相信我所的想法是对的，但是神也必以此指示他，让神来跟他说话，不要加一把手。很多时候我们多加一把手的时候，事情不单止不会发生，反而会更糟糕。求神帮助我们，教会的里面常有这个样子，有些时候与事有关，有些时候与不是核心的真理有关。保罗说对这些事情要宽容，要交托，让神来做事。我记得我在以前一个教育服事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宣教的这个委员会里面一起来服事。宣教这个事情呢，是特别会有不同意见，因为一定有超过你能够支持的宣教团体跟宣教士要你去这个支持。那么你怎么样支持呢？这常常会有不同的意见。在这个委员会的里面呢，有一位弟兄跟一位姐妹，这两个人的意见呢，常常都不一样。一开会的时候呢，常常都是你一句我一句，各有说法，而且都说的蛮有道理的。我们有些时候开会的时候，常常就坐在那里听他两个来这个变来变去这样子，所以变得也是有些时候面红耳赤。但是他们两个有一个的非常宝贵的一个见证留在我心的里面。当他开完会之后，这个弟兄 Phil 这位对这个姐妹 Cathy 他说 Cathy I still love you， 一句话就整个气氛就变了。而他也真的是不是一个表面的说话，跟着这位他一家跟他一家一起去吃顿饭聊聊天这个样子。弟兄姐妹，这个我们要学习，我包括我自己要学习，在这个事情跟同工来相处，跟其他的基督徒来相处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有这个信心来说，这个是神的事工，神为管理，神在他的时间的里面，神为出手，神为做他要做的事情，而不是说我要出手，我要得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结果。求神真的帮助我们。然后他这里讲到第三类的基督徒，他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地步行。哎呀，这个然而真的太宝贵了。保罗一直都讲成熟的人，讲到完全人，讲完讲到这里他就说然而，就算我们是站在一个属灵的高度的时候，你怎么看其余的信徒？这个教会的里面就是有信徒在各种不同的在追跟随主的路上走到不同的程度的人，在腓立比教会如此，在 TCCF 也是如此。所以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人，我们能不能够说然而， 不容易说，不容易说。我们常常会用我们的标准来看人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批评。但是保罗说，然而之后还有一个我们，不是说然而你们到了什么地步就按什么地步行。他是说他把自己也包进去，他说我也是到某一个地步，就是到了什么地步，你达到什么水平的人，他说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这句话很有意思，一方面是命令，就当嘛，那个命令什么，照着什么地步，按着圣灵在你心中的光照，圣灵在你心中的引导，你那个水平要走啊，走啊，不是要停下来。在原文这个走的字是说 orderly walk， 就是很有规律的走，仍然是要朝着那个方向走，可能你走得慢一点，但是你还是要走。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对其他的信徒，那些孩子在学习的信徒，他用这种谅解，用这种体贴，用鼓励，还要去成全他们，叫他们可以慢慢可以追得上来。求神真的帮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教会的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没有一个信徒是多余。我们可以说，我们放弃你，你太过追不上来了。让我们都像保罗一样，能够用这个字，然而叫我们有别的思想，没有说你现在还没有追上来，但是你可以慢慢追上来，你仍然可以往前面行。怎么行？保罗要成全他，所以他跟着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再来一起说，弟兄们，是那么的亲切，是一种身体的感觉。他说，你们是一同的，你们要是一个命令，不是一个选择，你们要一同，不只是你要。保罗还是看到整个身体，看到整个腓立比教会，要建立整个腓立比教会，你们一同效法我，我怎么样可以帮助你们往前面走呢？我是用榜样，我不是用说话，我不是用责备，我是用榜样，效法我。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成熟的信徒的方法，效法我，身教重于言教，效法我，用榜样去鼓励他们。不但是效法我，他也加了一句，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他说，走这条路，不只是我，还有其他的人跟我们一起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跟随主的道路的上面，没有专利的，没有一个人说，哎，我知道怎么样去跟随全世界的里面，只有我一个知道，其余的人都不知道，所以你要跟着我。不是。保罗是说，你看看那一些也是一起去走的，他的印证我的路是正确的，是值得你去学校的。去找。所以保罗说，对同路人，我们要多一点身体的感觉，要感觉到它是身体的一个部分，不可以切割的，多一点让神来做工，少一点去替天行道，让弟兄姐妹们一起都来成长。好了，到了最后一组人了，对那些不走天路的人，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要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微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段话一开始说，因为为什么要前面这些事情？为什么身体的里面要这样彼此相顾呢？因为在身体外面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现象，因为坚持要走这个真属灵的道路，因为不走的话问题会很大。他这里说有许多人，不是少数的人，很多人，这些人是什么的人呢？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不是敬拜神，他是敬拜自己那个肉体里面的欲望，所以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这个敬拜的神是错的。第二个就是说，他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羞辱当作荣耀是价值观上面的错误，把不荣耀的当作荣耀的，专以地上为念，只是想到地上的层次，不想到属天的那个层次的。那的结论是什么？这些人就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是抵挡基督十字架的工作的成就。当一个人他不敬拜真神，他的价值观不知道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当他不知道属天属灵的事的时候，他就成了十字架的仇敌，阻挡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有成就的事，这是叫人可以认识他，因为认识他，信他，而生活不一样，可以生活的有价值，生活的有目标，生活的有内容，对将来可以有盼望。这个是响应到他在三章开始的时候讲到这个假教师，他讲到是哪里有作恶的、忘记行歌的、靠肉体的，这是假属灵的假教师跟假信徒。对这些人应该怎么样子啊？保罗说，因为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要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是屡次告诉你们，讲到说这个是严重的事情，所以他要屡次讲，屡次也告诉我们说以前已经讲过的，那么现在要继续的讲，就说要一种的紧迫性，值得再一次的去重复。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他的结局就是沉沦，沉沦的这个意思就是被毁灭，被灭亡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这里有一些个因为，为什么我们走真属灵的道路？因为不走真属灵的道路的话，那个结局就是沉沦。但这里也显示出保罗对这一群人他的一个心，屡次告诉你们，现在要流泪告诉你们，这是对世上的人的那种的哀伤，一种的迫切，为着他们的结局觉得哀伤，对他们的怜悯同情的同情那个同理心。弟兄姐妹，这个也是不容易啊，因为我们活着这个现在一个社会，在美国 compassion 不是一个美德，同理心不是一个美德，我们也到一个地步，对很多事情都已经无感。我们美国现在每天平均每天有一次的这大规模的枪击事件， 每次都要人死。我们多到一个地步，已经没感觉了。有些甚至没有见到他每天在这个电台上面报告，告诉你，只是看到一个统计。我们对这些已经无感，我们不觉得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如果知道的时候，就是说为你祷告。我们这个社会对这些已经没有感觉。我们每天看到打仗的人死，我们没有感觉。我们对很多事情都没有感觉。Compassion, 这个有一种同理心，现在已经不是说同理心是好，反而觉得同理心是不好。但是一个真正属灵的人，真正跟随神的人，对世上的人不能够失去这种的同理心，不能够失去这个同情心。我们要知道一个人不信耶稣，他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可以说，坐在这里的，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心是为你来迫切。不信主最后就是沉沦。但愿我们这个爱人的心呢，永远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叫我们实在是可以有这个爱怜的心。当我保罗看到这些走在神的道路以外的人，他不单只有爱怜，他有个提醒。腓比书三章二十节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这个却是又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词，它是一个 contrast, 一个对比。他说他们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却是另外一个光景。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知道你们是谁。当你看到这些人的时候，你应该对你自己有个提醒。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天上一个国民就是说我们有归属，你一个国家的国民则归属，你们就会有一个效忠，你们会得到权益，我们也得到权利，你们也有义务。这个对比他们所说的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你们是天上的国民，要守住你们的身份，做天上的国民那个身份，等候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我们是有个盼望，有永远的盼望，我们要忍耐，忍耐其实是圣灵所结果果子之一。我们要忍耐，我们要盼望，让我们能超过属地。对比刚才所说的，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当我们敬拜真神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有将来，我们等候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是有忍耐，我们守住我们的身份。怎么样帮助我们守住身份？这里就说要看到真的荣耀，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微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讲到我们的将来是个荣耀的将来，身体要改变形状，是说我们要身体得赎的盼望，有一天到天上的神把一个新的身体给我们。而这个盼望的根据什么？是按着他的大能。盼望的根据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大能，那个是缺失的。所以为什么可以盼望？因为这个盼望是按着大能，将来我们的身体怎么样，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的卑贱要变成基督的那个荣耀。这个对比刚才说的，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那这句话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都非常有意义，因为我发现我现在见谁见得多了，医生。早几天去看一个医生的，他说：“哎，我不能够半年看你一次，四个月要来看一次。” 我多么盼望有一天我的身体得赎了，我没有这种说这边痛哪边痛，这边站也站不起来，这里麻哪里麻，这种事情。感谢主，对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确实的，这个盼望是荣耀，荣耀的意思说有实际的意义的，不是虚构的，有实际的这个重量在哪里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对不跟我们一起走天路的人，我们怀着什么的胸怀？多一点的慈悲怜悯吧，少一点的冷漠，觉得说你不信主，你下地狱是你的事，你家事跟我无关。多点的叫我们知道我们天上的国民，就叫我们看到天上的事情，少一点被属地的事情来吸引。这个 Lucy 跟 Linus， 有一天 Lucy 在这个跳绳，就跟这个 Linus 说 ，Linus 说他想要做医生 ，Lucy 就说你是医生哈，真是可笑了。然后他就对这个 Linus 说，你永远也当不了只医生，你知道为什么？他说因为你不爱人类，这就是原因。这个 Linus 就回答说，我爱人类啊，我无法忍受的是人。我们有没有有些时候也是像这个 Linus？我们可以说我们爱人，但是个特定的人我们爱不了，处不来，因为他不可爱，因为他一天叫我生气，因为他一天讨我的便宜，我就是受不了他。我们嘴巴里面可以说我们爱人，但是我们就像 Linus 一样，我爱人类，但是我就没法忍受人。保罗今天这个讯息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用什么的胸怀，什么的眼光来看人，来与人相处，叫我们可以说我们爱人类，我们也能够忍受人。愿神帮助你们，可能你今天家里那个你最不能够忍受是你的配偶，或许是你哪一个孩子，求神加添你的力量，叫你能够说我也能够爱你，不是因为我自己有这力量来爱你，乃是因为神把这个力量给我，叫我能够爱你。好，上这节。